结束我们今天欢喜快乐。我们今天我们班上有我们薛美英姐妹、徐思平弟兄、陈继群弟兄他们都要受洗。我们感谢你，还有桂心姐的丈夫马强也要受洗归在你的名下。你实在是顾念我们在世的孤苦，在世日子的不容易，将来灵魂的危险，你就降世为人来拯救我们。这是一个圣诞节的节期，帮助我们的心常常来思想你，思想你这位创造宇宙万有的神，竟然愿意为我们降世为人，而且走了一条非常艰辛、非常不被藐视的道路。耶稣，我赞美你。今天我们在这里上课，我们来思想你的自甘卑微，我们来看你是为我们的缘故卑微到什么样的地步，好叫我们看见了对你的爱就更加有领受，对你的榜样看得清楚，我们自己就愿意效法你的样式，能够扶救卑微的人，也扶救卑微的事，让我们一个一个都成为小基督。谢谢耶稣，赞美耶稣，祝福今天下午我们2点钟的洗礼，让我们每一个受洗上来的时候都仿佛看耶稣的经历，也都成为他们，就是有圣灵降如鸽子降在他们的身上，又有天开了，天父从上面说，这是我的爱子，是我所喜悦的，求主你来施恩。谢谢主，赞美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今天哈，因为这个是圣诞节的之前的一个主日哈，所以我就想说，我们今天来，我们这一阵都来看耶稣嘛，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来思想耶稣为我们降世做人。好，他降世为人的话呢，这个创造宇宙万有的神为我们降世做人，这里头呢，从这里面呢，有几可以看见几件重要的事情。第一个呢，就是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仔细去想过，有没有好好想过说，耶稣上帝的儿子成为人，有没有去想过这个问题？如果真的想的话，头脑都要炸掉，因为不可理解，不可理解。你说叫我们在国内的，好城市里面的不肯到农村去，对不对？想尽办法到要把户口迁到城市来，怎么样的都不愿意去，我们都下乡啦，就很委屈。我们如果下乡的话呢，就非常的委屈。可是耶稣呢，为我们从天上到人间，那不是城乡的差别而已，那是天地的差别，那是圣洁跟罪恶的差别，那是尊贵跟卑微的差别，那是王跟仆人的差别，那是无限的跟有限的差别。对，所以呢，这个差距到底有多大呢？因为我们从来没有做过神，所以我们就不知道他神成为人这里头的牺牲有多大。这个呢，等到有一天我们到天上去，看到耶稣在天上做王的尊贵，天使天君向他敬拜，他一个命令，天使一个动作的那个威严，你看到他原来的那个处境，再来看他在地上的遭遇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呢，才对耶稣为我们降世为人的这个爱的长阔高深，那个时候才会有一点了解。就像呢，我们没办法了解，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说：“我的神啊，我的神啊，你为什么离弃我？”就是当神离弃他的时候，耶稣整个的灵魂呢，他的心灵就进到地狱的景象的警戒里面。他地狱就如同在去，他的心，他人挂在十字架上，可是他的灵，他的心灵呢，就在一个完全的黑暗里面。因为当神不在的地方呢，就没有爱；神不在的地方就没有平安；神不在的地方呢，就没有盼望；神不在的地方就没有良善，就没有喜乐。他就为我们，就在那一刹那，他就为我们尝到地狱的。地狱的那个，我们说苦，他说苦悲啊，我们说苦头，这个苦头，我们讲到吃尽地狱的苦头，那个这个苦头字眼太渺小，我们说浩劫或是怎么样，就是那个厄运啊，哎，那这个我们也没办法知道，我们现在也没办法知道耶稣为我们承受的是什么，必须有一天我们到天上去了，我们看到人在地狱里面的哀嚎。尖叫、绝望、惧怕、无助 的时候，我们才知道耶稣为我们承受的是什么。所以就是说耶稣的爱的长阔高深啊，就像我们昨天祷告会的时候唱一首诗歌，就是我们没办法的，我们不能知道你爱的长阔高深，我们只能说主你的爱真奇妙，我们现在真是没办法知道，哎，有一天才会知道。对，所以我们如果今生呢不好好爱主，有一天我们到天上知道了，我们里面就有一个亏欠，就有一个遗憾，就是哎呀，主爱我这么多，为什么我活在世上的时候为自己这么多的保留，不肯为他付出，不肯为他走到一个不想去的地方。有些时候我说我们加州，住在加州的人啊，是最娇生惯养的，你光这个气候，我四月的时候会出门一趟，十月底到马来西亚去那边教课教两个礼拜，然后那我还在那里的时候呢，他们负责人呢就在跟我定下一次的时间，哈，就问我看可以不可以4月20号跟27号那两个礼拜在那里，我呢就想跟他延到五月，哈，延到五月，为什么我要延到五月呢？因为我想五月完了以后呢，我就去东北。听说东北呢，如果到五月底六月初的时候天气就好，这样。所以我还在想找个气候舒服的时候出外。后来我给他打电话，他说不能，他说其他时候都排满了，就是四月那两个礼拜。我心想说，哎呀，四月这里是气候最好的时候。你看我，哎，对，你看我就是这个样子。你看耶稣都不计较。哎，那个差别，我们天跟地的差别太大，哎，所以我们呢要尽可能的多爱耶稣。在这段时间呢，大家很容易心思很多，好，我不晓得你们怎么样，有很多人呢这个阶段呢要上街购物啊，送这个人什么礼物啊，那个人什么礼物啊，要不要请客啊，要不要做什么菜啊，然后这些都在盘算这个东西。不，没有到烦恼的地步，没有到忧虑，可是就是很多的思虑，台语说咋通动都挤满了，脑子里都挤满了这些的思想，属地的思想都转不到，心都转不到耶稣那里去。所以圣诞节呢常常是耶稣最寂寞的节气，哎，反倒是最应该被纪念的，可是反倒是最寂寞的，因为大家心都不在他身上，这是一件很荒谬的事情，是这个样子。好，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过节，简化它。这个时候呢，是纪念主为我们降卑为人的日子。好，那讲到耶稣呢，我这里呢有一篇文章哈，有一篇散文，它的名字叫做《一个孤独的生命》。今天我们要讲耶稣自甘卑微，他怎么样卑微？哈，那这我念给你们听哈。他说他是农妇之子，生在一个偏僻的乡村里。又在另一个村庄里长大，直到30岁之前，他一直是默默地在木匠房中工作。30岁以后，约有3年的功夫，他四处巡回步道。这个人从未拥有过一栋房子，从未写过一本书，也从来没有一间属于他自己的办公室，他更没有家。在他的一生当中，他未进过大学，不曾有机会涉足，就是到涉足大都市，他甚至未到过离出生地200里以外的地方，他也不曾做过世人眼中所谓的大事。除他本人做见证以外，他拿不出一张好看的履历表。当他还很年轻的时候，民意的潮流起来反对他，他的朋友离他而去，其中一个还否认他。就这样，他无助地被交在敌人手中，经过一连串受尽嘲弄羞辱的审判，最后他与两个强盗同被钉在十字架。当他快死之前，钉他十字架的兵丁抽签分了他在世唯有的一件财产，就是他的外衣跟礼衣。嗯，当他死后，因为一个朋友的连续，尸体被取下来放在一个借来的坟墓里，连坟墓都是借来的哈。然而，虽然他是这样的卑微，然而在经历了19个世纪之后，哈，这是比较早的人写了一篇文章，所以19个世纪，今天他成了人类的重心，也是文明进步的领导者， 我要怎样才形容的恰当呢？没有一个人能形容完全这个人对世界的影响。所有的陆军、海军，所有的议会，议长，议会就是，议会与君王合并起来所产生的影响，尚不及一个孤独的生命所能产生的影响为大。所以这个就是耶稣。他生在农妇，所以我们讲到耶稣的自甘卑微。他的第一张床是什么？对，他的第一件衣服是什么？一块布。对，在路加福音，在路加福音呢，现在你们可以把讲义发下去，你帮我发。然后他第一次出国的时候是为什么？去观光呢？去旅游呢？去出国留学呢？他第一次出国是为了什么？是为了逃亡。两岁就逃亡，对，因为希律王要杀他，所以爸爸呢，爸爸那个他的约瑟呢，约瑟跟玛利亚呢，就连夜的就半夜哈，天使指示他的养父约瑟说你要赶快离开，因为希律要杀这孩子，所以他的养父约瑟呢，连夜就跑，连夜就跑，这是一个很危急的情况，对，我今年六月，今年五月的时候在台湾，然后刚好呢有一个教会来了一个印度的牧师，那这个印度牧师呢叫做马太，科马太，他建立很多教会，在印度是印度的基督教的领袖之一，这样，可是后来呢不晓出了什么事情，有人要抓他，他说有些时候一个晚上换三个地方。他连夜的就是逃到这个地方，有人又要来抓他，再逃到另外一个地方，连一个晚上逃三次。耶稣呢，他的养父呢，连夜带着他逃。好，所以这是耶稣。我们看看有一节经文哈，有第三个经文，你们看第三个经文，我们一起来念哈。这个是我们在圣诞节演小朋友演圣诞节的那个节的那个话剧的时候都会演这一段哈。啊，我们一起来念。他们在那里的时候，玛利亚的产期到了，就生了头胎的儿子，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在伯利恒之野地里有牧羊的人，夜间按着更次看守羊群，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的人就甚惧怕。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你看他这个地方，他讲到说他产期到了，生了头胎的地方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然后天使去报告他们这件事情的时候，他说什么记号是什么呢？他说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有一次我就特别去想一想看，为什么讲包着布？就是没衣服，所以就玛利亚身上的一块布就拿来包他。你说我们这里有哪一个？我们有谁比他？有谁比他卑微？我们再穷也不会生在马槽里，至少还有一个床可以睡。我听邵师母讲到说，他以前在香港服侍呢，就服侍一些香港有一些很穷的人，神就把他派到很穷的人当中服侍。他说有个人家穷到什么地步呢？生了一个孩子，因为香港原本就很窄，那有些人租房子哈，不。我们现在说如果租客厅就觉得已经很凄惨了，他那边的话呢就租一个床位，上下铺的一个床位，就是这样。然后他说那个家人呢穷到什么地步，生了一个婴孩以后连那个一个床位挤都没有办法，所以用什么呢？用那个肥皂箱，以前放肥皂不是木头箱子嘛，就用个肥皂箱子钉在那个墙壁的这个床的上面这个地方给小孩子当床。对， 可是这个肥皂香也比马槽好一点，对不对？是不是？哎，还是比马槽嘛，这个肥皂香至少不臭啊。可是你想想看，那个马槽，我们现在看话剧的时候，哦，都弄得温温暖暖的样子，我们就看了以后还觉得蛮有诗情画意的。可是实际上当时的情况是非常悲惨的，哎，旁边牛啊羊，你说那个是什么味道？对，耶稣是生在这个样子的地方，哎，这是一件很奇妙的事。从古到今，所有降世做人的，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选择我们要生在哪里，没有一个人要生在谁的家中。就像这位是怡玉哈，这是怡导的妹妹怡华的姐姐，对，是我小姑，前两天才从台湾来，哈，对，就像她，就像青玉说，上帝分配给每一个人一个妈妈，就看你分配到什么妈妈，你就什么妈妈。上帝分配给我们每一个人一个出生的家庭，我们就没得选择。耶稣是唯一的一个，他可以选择的。因为他不是出生了以后他生命才存在，他是亘古长存的。耶稣有一个我们神学叫做先存性，就事先就存在。我们的生命是从成为那个成胎的时候才开始，耶稣生命是从以前就开始。好，他是原本就存在，从一种的存在的形态变成另外一种，从神变成人，对。是耶稣可以选择，可是我们来想想看，耶稣可以选择生在王宫里头。其实对耶稣来说，我们现在觉得说，哇，生在王宫，哇，这个很尊贵。好，为什么连续剧？有一次我在想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很多连续剧都在演王宫里面的事？哈，现在连韩国明明没有王宫，他们也想象出有王是什么样子。这里头，我想这里头有一个人的心态，就是我们对王宫都充满好奇。哈，都很想知道里面是怎么回事，对，所以我们会觉得说，如果他生在王宫里面的话很尊贵，可是对耶稣来说，他生在王宫里头，他还是很厉害的降卑，对，他作为神，他的降世做人，他怎么样都降卑，对，可是他降卑呢，就像我们上个礼拜讲耶稣的顺服，他存心顺服，以至于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顺服到死。已经够了不起的，他还死于十字架的死，就是对最凄惨的死。同样的，耶稣呢，他虽然有与神同等，等于有神的形象哈。我们看第一个经文，我们再念一次好不好？上个礼拜我们念的，这个礼拜我们再念。好，第一个经文，腓立比书第二章5-11节，你们当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好，这里讲到说哈，我们要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就是这个心就是要有他的态度，有他的心智。哈，那他在这一段里面呢，讲到说耶稣本有神的形象，就是他本来是神，可是呢他不以与神同等为强夺的，没有牢牢抓住，强夺就是牢牢抓住的意思，没有牢牢抓住他与神同等的这个位分，这个权利，哈，反倒虚己，虚己就是倒空自己什么呢？倒空他做神的尊贵，做神的权力，做神的威严，甚至做神的那个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这一方面的神性，这一方面神的属性。好，然后呢，他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啊，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所以他这个地方讲到，他一旦成为人呢，他就怎么样呢？他就自己卑微。自己卑微的意思就是说，他自己甘心卑微，他自愿卑微，他不是被迫卑微。有些时候我们是被迫卑微。就像以色列他们在埃及的时候呢，被法老王当作奴隶来用，他们是被迫卑微，那没办法 啊。可是耶稣呢，是他自己卑微，他选择，他选择的，是他选择生在木匠家里头，生在出生的时候第一张床是马槽，第一件衣服是一块布，啊，对，第一次的出国是逃亡，对，这是他选择的。他选择生在拿撒勒，拿撒勒是一个什么地方呢？好，我们如果读约翰福音第一章，耶稣去呼召门徒，第一个找了腓力呢，认出耶稣是弥赛亚以后，就赶快去找他朋友拿单叶，跟拿单叶说，我们找到了律法书上所写的先知所记的那一位，就是指弥赛亚，我找到了，是谁？他说是谁？他拿撒勒人耶稣。他就说，
拿撒勒人出什么样子？
对，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就是这个意思。从他们大概从以色列有历史以来呢，拿撒勒从来没有出过先知，从来没有出过一个文人，从来没有出过进士，没有出过举人，啊，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啊，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所以你看耶稣的卑微，啊，不仅是家庭贫穷，啊，当耶稣生下来，在路加福音我们看到，路加福音讲到说他们以前哈，在摩西的律法里头有规定，就是如果你生男孩，到第八天的时候一定要给他行割礼，而且呢，等到过完洁净，等到坐完月子以后，哈，坐完月子以后呢，要去圣殿里头献礼洁净礼，而且是头胎的，头胎的孩子要的儿子呢要奉献给神。那这个献什么礼呢？路加福音说他们献的是鸽子或是斑鸠。献鸽子，玛利亚跟约瑟去献鸽子跟斑鸠。那我们如果读摩西五经的话，读旧约，他那个地方有讲了。他照说呢，他说应该是献什么呢？献一只羊羔，哈。可是如果家里头很贫穷的话呢，就献鸽子或斑鸠也就可以。那玛利亚献的呢，约瑟跟玛利亚为耶稣所献的呢，是一对斑鸠，所以你就可以知道他们是很贫穷。后面弟弟妹妹又多，至少五六个。所以这个地方讲到他自己卑微，好，就像我们上个礼拜讲的，他说他存心顺服，存心顺服就是他立定心志要顺服，不是自然而然可以顺服，是定义要顺服。这个地方自己卑微是他自己甘心卑微，他自己选择卑微。好，那我们来想想看哈，为什么耶稣可以选择住在王宫里面，或是在富贵人家，或是在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至少是一个京城嘛，好。可是为什么他选择在这样一个贫寒的家庭里面，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地方？为什么他这样选择？有没有想过？哎，你说呢？猜猜看，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我们都可以。这个就是有些时候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呢，就要去想，要有好奇心，好像为什么这个样子呢？你要问的时候呢，你读了你就问问说为什么会这样？你问圣灵，问圣灵的时候，你有问他就可能有答。可是你有读了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就是一路读过去都不停下来问的话呢，我们的吸收力会比较少。对，所以你看，像我们中国人呢，小孩子不晓得现在有没有好一点的，现在小孩子有没有比较会问问题了？还是跟我们以前差不多。比较会问哈，以前我们老师一问你，大家就低下头，希望老师不要看到我。对，那美国的话呢，问小朋友每一个，我说啊，有谁有答案的？每一个举手，秘密秘好，然后老师说 OK， Johnny， tell me what's your answer？ 好，他就老师说好，那你说，那举手了，他只知道他说 I don't know， 他不会，他也举手。我们中国人呢，会也不敢举手。对不对？所以不举手不问的时候，我们读圣经要赶快发问哈。对，小的比较会问，越大越那，对，越不肯问。对，所以呢，这个地方你有没有问过？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耶稣要这样卑，要选择这样卑微的出生背景？啊？这里头你们有没有人有任何答案都可以？
啊，
他不轻看贫穷人，这个理解很好的，哈，这个理解就是说他来跟贫穷的人认同，在这个世界上有钱的人多还是没钱的，还是穷人多，穷人多，对，好，耶稣一成为贫，另外呢，所以他我们穷人就说 哎，耶稣也穷过啊，所以你就会比较有比较笃定的相信，好，你的穷困，耶稣能够体恤，因为他自己是穷人，他来与穷人认同。我在1995年的时候去过耶路撒冷，那我们导游就带我们到圣殿，哈，以前圣殿的旧址的那个地方，就跟我们带我们去看啊，然后有他们哈，圣殿有几个门哈，四个门，那有一个门呢叫南门，哈，那个导游就跟我们说呢，说耶稣以前呢常常是在南门的那个门口的地方讲道，他讲道的时候都是在这个地方。那南门是哪一种人进出入圣殿呢？是穷人出入的门。有钱的譬如说祭司啊，那个法利赛人呢，他们是从另外一个门进去，好像是西门还是哪一个门，可是穷人呢就一定要从南门。耶稣就在南门的地方讲道，耶稣就是来与穷人认同。另外呢还有一点呢，就是耶稣降世做人呢，他是来担当我们的罪孽。所以耶稣一生的遭遇，他一生的遭遇，他多受痛苦，常经忧患。好，在以赛亚书预言到耶稣的时候，就说他多受痛苦，常经忧患，就是说他来替我们承担我们人因着罪而有的痛苦跟忧患。贫穷呢，不是神起初的设计。起初神造人的时候呢，他没有创造贫穷，他没有意思，他不要人贫穷。所以我们如果你看创世纪，好，第一章第二章，好，第二章那个地方，你看到神所造的伊甸园是样样都好，他那里有三条河，那个河里面呢，不仅是伊甸园里头有各样的果树，各样美好的果树，好，那个果子呢又悦人眼目，又看起来好吃，而且呢他那个伊甸园有三条河在那个地方，那个河呢有出产黄金，有出产玛瑙宝石，对，所以就是神把世界造得非常美好，然后让人去居住在当中，是神的心意是要人过得好。可是当人犯罪以后呢，地就受了咒诅，就开始长出荆棘跟棘藜。男人的受的咒诅就是要汗流满面才能糊口，就是生活就开始变得艰难，然后再加上人与人的不公义，哈，那个欺压贫穷，还有各种的抢夺，犯罪，以至于使这个就开始有贫穷进到世人当中来。所以贫穷不是人的设计，贫穷是罪的结果。那耶稣呢，他一定，如果他来是来担当我们因犯罪而有的痛苦的话，他这个贫穷他不能跳过。对，他没有办法，他没有办法选择不贫穷，因为罪的后果之一就是贫穷，哈，所以这个是我们可以了解的，哈，好，然后呢，我们在读，我那天呢，我就开始在想，哈，想看耶稣的卑微，哈，我们知道他自甘卑微，哈，那到底他怎么卑微呢？我就想到一件事，这个事情呢，还不是那天想的，以前有一次就想到，就说呢，就是你知道耶稣的爱慕典礼是怎么样吗？你们有没有看过耶稣的爱慕典礼？他开始出来传道，好，我们现在很多人要开始慕会了，怎么都有个爱慕典礼。我们12月7号是中关教会的徐新民，现在是牧师，是徐新民牧师的爱慕典礼。哇，他们教会人不多哈，20-30个人，可是那个爱慕典礼之隆重啊。7个牧师为他安牧，哈，陈忠辉牧师，朱秋全牧师，陈忠辉牧师是从洛杉矶来，朱秋全牧师是从台湾来，王肖玉牧师是他们中湾原来的牧师，是从大陆来，啊，还有我们这边呢，我们教会有3个牧师过去，啊，另外呢还有东湾的刘义仁牧师，啊，旧金山的郭富仁牧师，这样一共几个？
八九个，
还有徐新民的弟弟也是牧师，他没有穿牧师袍，可是他那个陈牧师也请他上去，这么隆重，哎，可是你知道耶稣的爱慕礼是怎么样吗？耶稣什么时候开始出来传道的？哈，是不是他受洗之后？他受洗之前三十岁，他是30岁的时候来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 对不对？洗礼之后呢，他圣灵就浇灌下来，圣灵就降在他身上，好，就住在他身上。后来他马上就被引到旷野去40天禁食，然后受魔鬼的试探。他的按牧典礼就是他的受洗典礼。当他受洗的时候，有一次我在祷告，我在想这个事情的时候呢，我就很真实的看到，因为那个时候哈，施洗约翰在约旦河为人施洗，然后他就叫人要悔改，你们要悔改，天国近了，那就所以很多人就来接受他的洗礼，好，从犹大各地、耶路撒冷、约旦河边的人都来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如果有这么多人要接受洗礼的话，你想是不是要排队？是不是？而且这些人来接受洗礼是怎么样？施洗约翰的洗礼是悔改的洗礼，就是你承认你有罪。你接受这个洗礼的时候，使你罪得赦免，这是上帝，这是神派施洗约翰做的工作，预备人的心来接受耶稣的救恩。啊，耶稣呢，就跟着排队，是不是这个样子？耶稣就夹在罪人当中，跟着排队。人家就说：“哎呀，这个拉撒人耶稣，我们以前还以为他圣人君子，原来他也是罪人，他也需要悔改，他也要去接受悔改的洗礼。”是不是这个样子？耶稣就跟着排队等着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卑微不卑微？对，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就为什么我们跟有些人呢就不跟他来往？如果有些人品性不好的啊，行为比较不好的，人家比较不喜欢的，我们都跟他占有啊、不跟他来往，免得人家把我们看作是一伙的。免得我们被看成跟他们一样，是不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就要跟他画那个哈，跟他，哎，对，可是耶稣呢，他来跟罪人认同，他不仅跟穷人认同，跟穷人认同，或许我们还做得到。有很多人呢，他有这样的一个高尚的一种胸怀，他可以到穷人当中，可是要到罪人当中，而且被当作是罪人来看待。你跟一伙人嘛，一天到晚跟那些人混在一起，他还能好到哪里去呢？是不是我们就会这样讲？哎，我们跟我们的儿女一定会说，你那个，你不要跟他混，他爸爸是流氓，妈妈呢是在舞厅工作，你不要跟他混，你不要跟他来，不要跟他那个，哎，不要跟这种人交往，免得给带坏了。是不是这不是很平常的一句话，很平常一个观念，对。可是耶稣呢，他来跟罪人认同，到一个地步呢，他甚至被看作是罪，被误会成是需要悔改的人，他都愿意。还有呢，我们前几个礼拜以前不是讲到耶稣请撒玛利亚妇人给他水喝吗？对吧？这个是不是一个很降卑的一个动作？对，他连撒玛利亚妇人都不明白，都很惊讶。他说：“你是一个犹太人，怎么跟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跟我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就是耶稣放下身段哈，他不是下一个阶梯而已，他是下了三个阶梯。第一呢，他是犹太人，犹太人是不跟撒玛利亚人来往的，他跟他来往。第二呢，他是男人。在公共场合，犹太男人是不跟女人说话的，他是一个男人来跟女人说话，第二个阶梯。第三呢，第三，这个撒玛利亚妇人是个有罪的妇人，曾经有过五个丈夫，现在有的还不是丈夫，是同居的。对，所以他又下来下第三个阶梯。第四个阶梯呢，耶稣呢不是跟他，不是教训他，耶稣是请求他，你可不可以给我水喝。他连下四个阶梯，你看到没有？为的是什么呢？为的是要来拯救这个撒玛利亚妇人。所以在旧约里面有一节经文哈，诗篇讲到说：“你的温和使我为大。”哈，可是这个温和呢，我们中文翻译成这个样子，可是在原文里头，我看了我的英文圣经呢，他说：“你蹲下身来使我为大。”对，所以耶稣就蹲下身来。放下他的身段，降卑降卑再降卑，使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能够认识他，能够得拯救，得释放。对，这个是我们的主。对，为什么今天我为什么要特别跟大家讲这个自甘卑微？耶稣自甘卑微，一方面是他降世为人，有些时候我们说道成肉身，耶稣降世为人，我们不去多想他，只想到说哦，耶稣降世为人。 可是当我们仔细去思想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耶稣了不起，他那个爱，他那个爱，他完全不需要做这种事情，他完全不需要。好，你看哈，他用神用他的话语创造宇宙万有，然后我们人坏的，我们人败坏掉了，与他为敌，最简单的方法就把我们都毁了，重新造，对他来讲是不是很容易？他可以把我们毁掉，重新造一批。可是他就选择来拯救我们，那他拯救我们不是不付代价的拯救，是他要付这么大的代价，这个是不可理解的爱，我们真的不明白为什么他要这个样子，他大可以不用，对，是我们需要他，不是他需要我们，是我们得罪他，不是他得罪我们，我们不能没有他，他大可以没有我们。可是只我们唯一能够讲到，我们唯一可以找得出来的理由是什么？耶稣为什么要这样做？唯一的理由是什么？啊，就是一个爱字而已，哎，完全没有利益的关系，对，只因为我们是他造的，所以就讲到说人世间的爱呢，最像耶稣的呢，就是母亲对儿女的爱，哎，为什么要这么担待？为什么要这么付出？没有任何原因，因为是我生的。对，在那个生里面呢，就有一个割不断的爱在里头。对，父，所以我们如果我们说生而方知父母恩，啊，所以我们如果想到说我们对儿女的爱是什么样，再回头来想神对我们的爱，就有一点点可以了解。可是人父母对儿女的爱，也没有一个人能够到这个地步。好，有很多很多儿女被虐太厉害，他就说脆心了，就放弃，就脱离父子关系。耶稣就没有。好，那我们再看哈，耶稣的降卑哈，自我卑微，他呢，他跟罪人税吏同席吃饭。好，那时候呢，人家给耶稣一个名称，说他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现在呢，我们这句话呢，我们把它当作一个称赞的话。可是当时他们说啊，这个拉撒人耶稣，他是罪人跟税吏的朋友，他跟他们是一伙的，是一个讽，是一个不屑的，一个藐视的，藐视他，不屑他，排斥他，讥诮他的一个说法。对，好，所以我们如果读马可福音，就读到有一天呢，马可利未就是马太福音写马太福音，马太利未呢坐在他的税官上，耶稣经过他那里的时候呢，耶稣就跟他说：“你来跟从我。”耶稣主动的跟他说：“你来跟从我。”结果呢，利未就放了他的税官，那是肥缺哦，放了以后就在你一丢了，马上别人来拿去了，不像捕鱼啊。西门跟安德烈还有约翰雅各他们都是捕鱼的，耶稣说你来跟从我，他们就舍得网，就别的父亲就来跟随耶稣。可是如果跟一跟不好玩了，没意思了，要回去捕鱼还可以回去啊，海还在那里啊，船还在那里啊，爸爸还在那里啊。好，可是这个税官呢，这个肥缺呢，一放了以后你还要得回来吗？肯定要不回来了。对，所以这个利未就来跟随耶稣。后来那天晚上还请客，他就请客，请耶稣到他家吃饭。他不仅是那个利未，所有的他的税吏朋友全部都来了，罪人跟税吏都来了，都来跟耶稣还有他的门徒一同坐席。在圣经讲到说，跟耶稣还有他的门徒一同坐席。为什么这些税吏跟罪人都来？因为他想说呢，耶稣你会接纳。利未，你一定会接纳这些税吏呢，就有把握耶稣会接纳他。那我们要特别注意的是什么呢？圣经上讲到说，耶稣和他的门徒一同坐席。现在呢，很多时候是耶稣愿意跟罪人跟税吏一同坐席，可是门徒不愿意，是不是？门徒也不愿意。很多时候呢，我们教会不是每一个人都进得来的，你晓得吗？啊，有一个小孩子在英国，有一个小男孩是很穷人家的孩子，好，他呢要到看到他想进去教堂做礼拜，人家不让他进去，因为穿的很衣衫褴褛哈， 很穷困的样子。他人家那个教会呢都是很体面的人去的，好，有些教会是很有钱的教会，好，会有呢要么就律师，要么就医生，要么就是大学教授跟外交官，有些教会是这样的。那个男孩呢要进去，人家不让他进去，赶他出去，他就坐在外面哭。后来有一个男的就问他，他在外面哭，就问他说，小弟弟你为什么哭呢？他说我要去里面，我要进去教堂做礼拜，他们不让我进去。好，他说没有关系，他们也不让我进去。那个小男孩就问他说，那你是谁呢？你叫什么名字？为什么他们不让你进去呢？那个人跟他说，我的名字叫耶稣。对，是不是这个样子？如果有一个教会不让某一些人进来，只因为他的出身不好，啊，穿着不好，或是行为道德不够好，就不让他进去的话，耶稣也进不去。耶稣是跟罪人税吏做朋友的，所以当时如果门徒说我不能跟这些罪人税吏吃饭，那他只好离席而去了，因为耶稣是跟他们吃饭的。对，啊，所以呢，就是在我们的观念里面呢，一定要知道我们的耶稣是这样的一个耶稣。所以在我们的心态里面呢，在我们的胸襟上一定要拓宽，接纳所有耶稣接纳的人。有很多教会呢，妓女是不能进来的，所以穿着奇怪的人是不能进来的。好像所以你到教会来呢，你就必须打点的蛮像样的。可是你说耶稣是这样的耶稣吗？教会是这样子变成这个样子，可是耶稣我们来看耶稣不是这个样子，对不对？好，然后还有一个事很有意思的，我是觉得很不得了一件事啊。我们看第五个经文，我们一起来念哈。这是讲到啊，这是路加福音第七章36节到39节啊。我们一起念：有一个法利赛人请耶稣和他吃饭，耶稣就到法利赛人家里去坐席。那城里有一个女人，是个罪人，知道耶稣在法利赛人家里坐席，就拿着盛香膏的玉瓶站在耶稣背后挨着他的脚哭，眼泪湿了耶稣的脚，就用自己的头发擦干，又用嘴连连亲他的脚，把香膏抹上。请耶稣的法利赛人看见这事，心里说，这人若是先知，必知道摸他的是谁，是个怎样的女人，乃是个罪人。我们读福音哈，像我们读圣经、读福音，这都是福音书里面的哈。我们读的时候呢，要尽量的发挥你的想象力，哈，你就想象你人在那里，身历其境。你不要想，你就想象你在那个当场，哈，那个饭香啊，那个菜香的味道几乎都可以闻到。运用你的想象力，求圣灵帮助你，好像能够进到那个现场的光景里面，圣灵会帮助的。然后你看呢，是有一个法利赛人哈，请耶稣和他吃饭，结果呢，耶稣就坐席。那城里有一个女人，是个罪人。为什么叫她是罪人呢？大概比较可能的是什么样的罪？如果一个女人被称作是罪人的话，最有可能她是什么样一个行业？生活不检点，可能不止不检点，很可能是个娼妓。对。很可能是这样的一个人，对。然后呢，他们呢，知道耶稣在法利赛人家里头坐席，就拿着盛香膏的玉瓶站在耶稣背后，挨着他的脚哭。那我已经跟你们讲过好几次哈，就是他们的坐席，他们那个时候的吃饭不是像我们现在坐着这样坐着哈，然后把那个他们是侧着，有点侧卧在那个，有点是侧卧在那个在地上。好，那个他们的桌子是很矮的桌子，那脚是这样斜出去的，身体是侧的，一只手托着这个腮，然后一只手拿东西吃，然后脚是侧的，是这样侧的，是这个样子才有可能这个有罪的妇人的女人呢来亲他的脚啊，这个才有可能这样。如果是现在的话，又不是狗，你怎么对不对？现在如果是现在这种吃饭的桌子的话，你就不可能来做这件事情。如果所以从这里就看到哈，然后我们来看看这个啊，挨着他的脚哭，眼泪湿了耶稣的脚。好，我们想想看， 当我们哭的时候，除了眼泪以外还有什么？
鼻涕。
不会，所以不会只是眼泪而已，鼻涕一定会下来的。哈，对，所以有些时候我们为人祷告，为人祷告，眼睛闭着祷告，哎，咚一下，一滴眼泪掉下来。如果再不拿开的话，鼻涕就跟着下来。有些人呢，没有想到自己会哭，就鼻涕就从这里流到那里。对，那所以呢，除了眼泪以外，还有鼻涕。那你我们要知道，耶稣作为一个人哈，他身体的感觉跟我们都是一样的。好，不吃就饿，饿的感觉，饿起来难受，跟我们一样。那如果有人鼻涕黏到你，你的感觉是怎么样？啊，是不舒服的。然后你正在吃饭，一个女人在你的脚边呢，又是眼泪又是鼻涕，哈，又连连亲嘴，又连连亲嘴，这是一个蛮尴尬的一个情况，对不对？其实就我们的身体的感觉来说，我们这个是一个让你身体觉得不舒服的一个感觉，
哈，
很恶心。对，其实不是一个很愉快的一个感觉，好像小孩子，特别是男孩，小的时候喜欢你抱他亲他，大一点你要亲他不让你亲，是这个，要儿子你知道，对，所以他还连连亲耶稣的脚，耶稣就让他，耶稣一点都没有拒绝他。完全没有，他就让他尽量的让他尽量去表达他对耶稣的那个，这里头这眼泪有一个悔罪的眼泪，有一个感恩的眼泪，有一个爱的眼泪在当中，所以在他在这个表达里面呢，表达的情绪是很深厚的。哎，他知道自己是个罪人，他知道他自己的无助，他没有办法，为什么会成为一个罪人呢？很可能有一个出生有一个背景在里面呢，哎。没有一个人是很少有人自己跑去当娼妓的，很多都是没办法的，好，那所以呢，耶稣知道这一切，哎，知道他里面的他表达的爱跟感恩，耶稣就接受，他不是只是勉强让他，耶稣接受，而且呢，耶稣是感恩的接受。我这个地方呢，没有把他全部的经文录出来，如果你们回家有空的话呢，把其他的下面还有一段，好，下面还有一段。他耶稣就跟那个他不是那个法利赛人这个西门就说嘛，就心里头就议论说，这个人如果是先知应该知道他是谁，他怎么还让他做这种事呢？对，就觉得耶稣真的太没格了，哎，怎么会让这个女人跟他做这种事情，也不排斥他，也不推他走呢？哎，对，可是耶稣就后来就跟他讲，他说我进到你家来，你没有，他说你没有给我水洗脚，因为这是他们那里的习俗，就是你请客的时候呢，客人来的应该有仆人呢为客人洗脚，在坐席，你没有为我洗脚，你没有与我亲嘴，这是接待客人的亲嘴问安，好，他说你没有用水给我洗脚，可是这个女人呢，她用眼泪湿我的脚，用头发来擦干，而且用香膏来抹我的脚。哎，你没有给我亲嘴，可是这个女人呢，连连亲我的脚。你没有亲我的脸颊，可她亲我的脚。哎，你没有为我抹油，可是她用香膏倒在我头上。哎，她呢，她就说呢，因为她的爱多，因为她的爱大，她的赦免大。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法利赛人呢，这个心，法利赛人觉得耶稣怎么会做这种事情，怎么会让这个女人做这种事呢？可是我们在这个地方看到一件很稀奇的事，就是耶稣居然肯去法利赛人家吃饭，是不是？就是这样的一个法利赛人，这样的一个对他不尊重的一个法利赛人，耶稣绝对不是贪那一桌子那一顿饭。对的，耶稣不是说哦，你请我来，哦，能吃一顿我就去吧。耶稣也不是要巴结他，耶稣后来骂起他们来的是骂着他们，哎，请进，请进来，
哎，
两点，哎，两点，哎，那你马强呢？
他来了，他我得叫我女儿，我才刚说他才送我。
啊，这样啊，好吧，那请他进来吧。哎，对，马强要受洗，他是他先生，对，所以就说耶稣呢， 耶稣也不是为了巴结他，耶稣也不是贪那顿饭，可是他请耶稣去吃饭的时候，耶稣居然去，这一点我真是觉得耶稣了不起。对，所以他跟罪人认同，不仅是那种可怜的、无助的、自觉有罪的罪人，连那个不自觉有罪的罪人，他也能够跟他在一起。可是我心里头有点这个想法，他是为这个女人去接受这顿饭，对，因为他心里头就像有一次他坐船过加利利海，那次船不是差点翻了吗？到了湖那边呢，就是为了去释放一个被鬼附的人。释放完了以后，这是另外一个耶稣自甘卑微的地方，他不是就过去了吗？去那边格拉森有一个被鬼附的，被鬼附的很厉害，好，整天呢都住在坟墓里头，在家里头人家用铁链链他呢都链不住，挣脱也赤身的打，也不穿衣服，在那个山间，在坟墓间呢狂奔呼叫，啊，就那边跑来跑去大声喊，那个路人都不敢从那边经过，耶稣就去释放他，去把那个鬼赶出去。后来那个他就问他里面的鬼说，你叫什么名字？那鬼说，我叫群，意思就是他们有很多鬼住在这个人身上。后来那些鬼就跟耶稣央求说，你可以不可以呢，让我们容许我们进到那个猪群里面。哎，耶稣就答应，结果那个鬼呢就进到猪群，后来2000头猪呢就冲到山崖底下，掉到海里面就淹死了。因此那养猪的人看猪人就跑去城里头跟大家讲这件事情，后来城里面的就出来看到，哦，损失严重，2000头猪都没了，他们没有看到这个被鬼附的人心里头明白过来，他们只看到他们的损失，经济上的损失，2000头牛猪没了，他们就请耶稣走，请耶稣离开他们的地方，耶稣一句话都没说就离开。你看他的就是你请我走我就走，这是他的温和不争竞，哎，他行各样的神迹不喧嚷，他也不争竞，你叫我走我就走，对，现在也是这样的。好，我们不要以为耶稣去到每个地方都受欢迎啊，耶稣去很多地方行很多神迹，可是有人看到神迹，可是看到损失，他们就请耶稣走，不是走出一个地方，是走出一个人的生命。有些人经历神的恩典，可是他知道如果他信耶稣，他跟随耶稣，他要付代价，他就请耶稣走。你请耶稣走，他们那个时候请耶稣走，耶稣就走。现在我们若请耶稣走，耶稣也走，可是将来在永世里面我们的损失就太大，是不是这个样子？哈，所以这个是就是这是不得了，我们的耶稣真是不得了。哎，对，还有你看他为门徒洗脚，洗脚呢，这是最后的晚餐，啊，耶稣马上就要被抓了，隔天就被钉十字架了。他跟门徒吃最后的逾越节晚餐，那个时候呢，他们吃晚餐是在跟人家借来的一栋楼上吃，所以那里呢只有他跟12个门徒，没有仆人，12个门徒没有一个人愿意帮人家洗脚。因为在他们那个时候呢，洗脚这个工作是奴仆的工作，而且是奴仆当中最低的奴仆，所以好，就是即使是用人也有不同等级嘛，好，做洗脚的工作是最低的。所以你看那个施洗约翰讲到耶稣，他说呢，他说我连替他解鞋带都不配。施洗约翰讲到说，是说我跟耶稣的比起来的话，我帮他洗脚都不配，我做他最卑微的仆人都还不配。只有12个门徒没有一个人肯帮人家洗脚。我如果帮你洗脚，我说我来帮你们洗脚，不是承认我是最小的了吗？所以没有人肯洗。后来耶稣怎么样？耶稣就起来为他们洗脚。对，这个真是不得了。好，还有呢。耶稣进城的时候骑的是驴驹子。哎，你们从国内来的看过驴驹子吗？看过人骑驴吗？那个样子威武不威武？哈，
当然没有骑马
威武。啊，骑马威武对不对？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呢，
像那个下一届的，
比较下，对，
下的人骑。
对，那个就是比较贫穷的人，
贫穷，
很贫穷人才骑着驴驹子，对不对？
哎，
离子也不是很高，对不对？对，很低了。我记得我那回到耶路撒冷，在以色列的时候，我记得在什么地方，就看到几个男孩呢，就骑着一个驴子哈，男生而已，还不是大人哈，骑着驴子的那个脚就拖在地上，你知道吗？然后他们就拍着那个驴屁股，可拍着他走，那个脚就拖在地上。我说耶稣骑驴驹子真是不威风。我那时候才知道说骑着驴驹子是这个样子的，哎。那你想，如果耶稣要调一匹马来骑，难道他不能够吗？啊，他能的。可是他选择骑着驴驹子进耶路撒冷。那为什么耶稣骑着驴驹进耶路撒冷这件事情呢？四个福音书都记载呢。因为耶稣那一次进耶路撒冷，他是以王的身份进耶路撒冷来得回他的王权。可是他是王，可是他却选择骑着驴驹子。所以他是王，他的身份是王，可是他的态度是仆人，是像奴仆一样，对，这是他自甘卑微，对，所以我们现在请耶稣啊，请你帮我做这个，帮我做那个。哦，有些人呢，有些人你听有些人的祷告词，就像在使唤家里头佣人一样，哈，是不是？哎，因为耶稣就是。我们看到耶稣自甘卑微到一个地步，太没价值了，耶稣太不摆架子了，所以我们就忘记他是王。可是我们一边是看到耶稣的卑微，可是同时呢，我们要读圣经的时候要看到他是王，对，他是王，而且要看到他的威武，看到他的刚强的那一面，免得我们呢一味的认识他是卑微，以至于就对他就轻慢。好，你看看哈，在约翰福音第二章讲到耶稣进到圣殿里面，看到那里有卖牛羊鸽子的，有兑换银钱的，啊，耶稣还有鸽啊，耶稣呢就从地上捡一些绳子，编成鞭子，然后呢就用那个鞭子呢把那些牛羊都赶走，把那个兑换银钱的那个桌子推翻，把鸽子叫他拿走，你看那是什么样的勇气？这是不得了的一个勇气。他说你们把我父的殿呢，这个神的殿要称为万民祷告的殿，你们使他成为贼窝。对，所以这个自甘卑微的这个骑着驴驹进耶路撒冷的耶稣呢，等他见到圣殿，看到不法的事情，看到得罪父神的事情的时候，他是这个样子的。对，所以这是我们的主哈。然后呢，等到另外还有一个卑微的地方哈，就是耶稣被抓拿的时候。好，你看第几个？第九个。第九，对，我圣经没有，我没有把那个打出来。耶稣被抓的时候呢，第四个经文，不是，我没有打出来。就是耶稣呢，人家拿着，就是犹大不是出卖他嘛，犹大就带着一批人来了。好，祭司长啊，这个那个的，然后拿着火把，拿着刀棒，好，一伙人，一大伙人要来抓耶稣。耶稣就说：“他说你们拿着刀棒来抓拿我，如同抓拿强盗嘛。对，我不是天天在圣殿里面教训人吗？为什么你们那时候不抓我，这个时候把我当强盗呢？所以这个是一个很，这是一个极大的羞辱，被人家如同抓拿强盗一样来抓拿他。”到最后他死的时候呢，是跟两个强盗同钉。所以在以赛亚书旧约里面讲到预言到耶稣的时候，他说他被列在罪犯当中，被法律被人家当作，因为十字架的死呢是最穷凶恶极的人，恶人很恶的，作恶的，好，造反的，杀人的，才会被钉十字架。而且他们罗马人呢，就是这个罗马的定出来的死刑，罗马公民不会受十字架的死，不会被钉十字架。所以你看后来保罗哈，保罗是罗马公民，他死的时候他是被砍头的，他没有被钉十字架。对，彼得呢，他要被钉十字架，彼得不是罗马人，哎，可是彼得要求，他说他不配跟他的主同样的死法，他要求倒钉十字架，哎。对，所以呢，就说我们讲到这个就是耶稣哈，我们从这个地方看到耶稣的自甘卑微。 那看见的话呢，还有一个作用就是在这个地方。好，在我们的经文的第二个经文哈，我们一起来念罗马书十二章十六节，要彼此同心，不要志气高大，倒要辅救卑微的人。这个人或做事，哈，要肯辅救卑微的人，要肯辅救卑微的事。我们很多时候很多事情我们就不肯去做，不屑去做。有些人我们不肯跟他交往，不肯接待他，免得好像有失身份，好，是不是这个样子？可是我们看耶稣他不是这样，所以我们呢要学耶稣的这个卑微，耶稣生命的馨香之气呢才会从我们身上出来。如果我们没有这份卑微的话呢，我们跟耶稣的味道就不一样，我们就没有耶稣的味道，他那个馨香哈。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让我们看见你的至甘卑微，你这么尊贵，可是却自愿卑微到这个地步。求主你帮助我们读了以后，今天看了，可是这个你这个形象，我们看见是看见，可是还没有刻印在我们的心里面。求圣灵你来把耶稣的卑微，而且是自甘卑微，刻印在我们的心中，活化在我们的眼前，成为我们时时刻刻的榜样，好叫我们也愿意，也能够跟你一样，愿意辅救卑微的人，也愿意辅救卑微的事，叫耶稣你那羔羊的性情就从我们里生命里面生发出来。主，我们谢谢你，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